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聚集，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供应和喂养。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也让我们通过学习，通过你的话语，也越来越认识你对我们的心意，也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符合我们信仰的样式。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对于华人来说，培养孩子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项使命，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使命的话。在每一个华人家庭中呢，孩子的教育总会占据我们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比重，我们也很注意培养我们孩子的能力。作为父母，我们会送孩子去参加各方面的课程，绘画、钢琴、声乐、舞蹈，无所不包。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身为华人我们要学中文，所以这边很多的中文学校的课程我们都会让孩子去参加。不只是父母呢，身为祖父母，我们也会格外愿意花时间来照顾我们的孙辈，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贡献我们的所能。像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放在人里面的一个天性，我们愿意去培养我们的子孙后代，愿意去爱他们。现在的时代呢，我们很注重能力的培养，也很注重供应物质上的需要。不过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生活条件呢还没有现在这么好，也没有这么多的资源。虽然说父母、祖父母也会尽量去供应我吃喝，也会让我去参加一些课外班，包括英语、数学。不过他们最为看重的是品格的培养。我想当我们提到品格的培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些抽象，因为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一个特别成型的一个模式。这并不像是学钢琴一样，拿出些时间照着琴谱练习就好。也不是我弹一首曲子就能够明白我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标准。品格呢，是需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慢慢来塑造。父母呢，不只是成为孩子的模范，也需要通过细微的引导，才能让孩子知书达理，成为有文化、有礼貌、有教养的人。所以品格的培养在教育中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其实在我的小的时候，父母经常会用一个东西来教育我，就是所谓的家规。这里所说的家规呢，并不是一个落在纸面上的文稿，更多是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在一些家庭中，如何去面对外人，如何在家里面和家人相处的一些规范。举一些例子，比如说父母说话的时候，孩子不许插嘴；父母教训的时候，孩子呢不能顶嘴，如果孩子淘气了，父母就会打，会去用这种方式来教育他。父母要打你的时候，你绝对不能逃跑，否则就会挨来更多的打。再比如说呢，见到长辈，我们要问好，长辈问我们什么话，我们要如实的一一作答。兄弟姐妹之间不可以打架争吵，如果说犯了错误，必须要道歉。除了这一些，作为一个很喜欢吃的一个民族，甚至我们还有很多餐桌上的礼仪，吃饭嚼东西的时候必须要闭着嘴嚼，吃饭不能剩饭，不许偏食，长辈在场的时候我们不能先动筷子。总之作为孩子呢，我们家里有许多规则需要我们去遵守，让我们可以慢慢成长，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成为在亲友中、在社会中得到承认的乖孩子。虽然每家都有不同的家规，但我想不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家庭，我们父母都会按照他们对我们的期待来培养我们，让我们在小的时候得到训练，长大能够很好的融入社会。父母们就希望孩子不会被人说成是没教养。我想父母的苦心，当我们长大以后，进入社会以后，就可以慢慢深入的体会。特别是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更能理解当初父母的用心。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我们的天父呢，也对我们这些孩子有一些类似的期待，期待我们可以在生活中体现出天国的样式， 神家里面的品格。今天所要讲的彼得前书的这段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作为天父的孩子，我们要怎样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的生活之中需要遵守哪些神家里面的家规，才能体现出我们是合格的天父的儿女。不过在看具体的经文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些社会文化的背景，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圣经经文的含义。因为彼得前书的很多内容都与这些背景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希腊罗马社会以及希伯来社会中如何来理解这些行为的规范。在公元一世纪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包括耶稣在世生活的时候，当时整个地中海沿岸，包括这个犹太地区这个书信所提及的这个小亚细亚的地区，以及当时的首都罗马，都被一个强大的帝国罗马帝国所统治。罗马帝国呢，也受很多希腊文化的影响，不论是政治、宗教、经济，希腊思想都可以说是维持罗马帝国运转的核心。对于这样一个社会来说，一个个家庭就是维持社会运转的关键。当一个家庭作为政治、宗教、经济活动的单位有序的运转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可以保持稳定和繁荣。所以对于罗马帝国来说，这一个个小家就是这个大的国家的基础。当每一个人作为家主可以很好的管理这个家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繁荣的发展。当每一个家里的其他成员服从于家主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可以安定。所以对于希腊罗马社会来说，家规是特别重要的。著名的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对于这个家规进行过很多的描述。那这个家规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夫妻、父子、主仆，这样在当时的一个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关系，这需要有相应的一些规范。作为家主呢，这个男主人有管理全家的权利，可以决定家里面的宗教信仰和经济活动，而他的妻子、孩子、仆人就需要去顺从家主。当家主供应他们的日常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作为回应需要服务家主，为家主带来荣耀和名声。所以在彼得前书中，彼得也利用了这当时一个大家很熟悉的社会文化的背景，很熟悉的家规来探讨作为基督徒我们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准则。所以我们需要把彼得前书的很多经文放到这个框架下来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发现这个基督徒与其他的社会中的人有什么样的不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希伯来社会中的一个条约的概念，这部分当然是与犹太人的历史息息相关。很多人都知道在以色列人历史中很重要的一段故事，就是出埃及的故事。当时犹太人呢是在以色列人是在埃及是做奴隶。神在逾越节的时候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做奴隶的情况中拯救了出来，让他们可以成为神自己的子民，并且神也与他们立约，让他们可以按照条约中的要求去敬拜神，过圣洁与周围其他民族不同的一个生活。我们很熟悉的旧约中的十诫就是这些条约中的一些要求。在这些条约中去有这样一个保障，就是神会去保护以色列人，但同时作为回应，以色列人也有敬拜和侍奉神的一个责任。所以这个是对以色列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在以色列人以后的历史中，类似的故事情节也在反复的上演，神不断的拯救，以色列民与神不断更新之间的约，就连耶稣基督的救赎其实也是一个新的拯救的故事，新的出埃及的故事新约也是一个神与人所立的新的约定。所以作为犹太人的彼得，救赎与立约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彼得前书中有许多从这个角度的论述。 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经历了新的救赎，获得了神的子民的身份。我们在与神所立的约之中，需要通过遵守行为的规范来体现我们神子民的身份。如果做一个简短的概括，就是彼得在这封书信中很巧妙地把这两种行为规范，希腊罗马社会中的家规，希伯来社会中的条约综合了起来，形成了他一个很独特的新的神家的家规。在这样的规范中，天父的孩子不仅领受从神而来的恩赐，也有责任通过适合于自己的身份的行为来荣耀神的名。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是成为顺服的儿女，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这正是为什么彼得前书中并没有像希腊罗马社会中的家规一样去探讨说父子关系中我们该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他并没有去探讨太多这样的内容，没有去探讨该如何教养孩子的内容。因为对于彼得来说，在神的家中，神是我们的父，是唯一的家中之主。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需要去遵守父亲的教导，通过好的品格来为父亲增光添彩，让外人看到这个家与众不同。所以这就是彼得前书中很特别的一点。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经文呢，也是跟这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是帮助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背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彼得前书中的内容。我们今天呢，就会来看一下这个神家的家规如何的与众不同。我们今天着重于这个很特别的父子关系，作为天父的孩子，我们的生活该如何反映我们的身份。接下来我就会按照经文的次序，从三个方面来看天父孩子的生活态度，天父孩子的彼此相处，最后一点我先卖一个关子，这是天父孩子的一个什么内容呢？我们当讲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再揭晓。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天父孩子的生活态度。我们之前已经反复提及，为什么对于孩子来说行为规范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个孩子的行为可以反映出孩子的品格和身份，有一个塑造的功能，可以体现出他家里究竟是什么样一个家。所以在这一部分是关于生活态度的教导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身份。我们身为天父孩子的身份，决定了我们该有什么样的生活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当彼得谈到每一个具体的教导的时候，都有一个和身份相关联的内容与这些教导相联系。经文中所提到的第一个生活的态度是专心盼望。在经文的第13节如此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经文中说，我们需要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做好这些准备，为的是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典。在这节经文中，彼得告诉我们，当我们专心盼望的时候，仍然是需要有所行动，做好准备的。这里提到的有两个行动，一个是这里所说的约束你们的心，还有一个就是这里提到的谨慎自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括号说约束你们的心，原文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这个可能是一个听起来很奇怪的一个表达。那么这里我有一张图片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其中的含义。这个图片是告诉我们究竟对这个犹太人来说，这个束腰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古时候呢，以色列人呢，他们都会穿上长袍当然不只是以色列人，当时的罗马人同样也是这样的类似的穿着。当穿着长袍的时候，一般走路还好不太影响。但是如果需要进行一些稍微激烈一点的活动， 不只是像这个图片里，这个好像是打仗的一个画面，其实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会这个长袍就会有一些妨碍，所以就需要把这个长袍的下摆系在腰间，做好时刻的行动的准备。所以，如果把束腰这个描述换到现代来说，就好像是撸起袖子，准备去做事情。所以，约束你们的心，就是在思想上时刻做好行动的准备。而谨慎自守，这里提到谨慎自守，就是保持自制和专注。我们需要在思想上、行为上都做好充足的准备，而这样的专心盼望是跟我们的身份有关系的。这也是刚才为什么经文最开始会说"所以"。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专心盼望呢？这个答案呢，并不在紧挨着的第12节的经文，而是在更早的经文，就是这里所列出来的第1章3到5节的经文。经文这样说："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因为我们是神国的继承人，就像在上一次讲道里提到的，我们有这样的产业，所以我们要专心盼望，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恩赐，我们也会随时做好准备来迎接。这就是经文所讲的第一个天父孩子的生活态度，专心盼望，因为天父赐下了产业的应许。经文提到的第二个生活态度是持守圣戒。经文的第14到16节这样说："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戒，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戒，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戒，因为我是圣戒。"经文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是听话的好孩子，是顺服神的儿女，我们就要离开从前蒙昧无知时的放纵私欲，就是那些不好的行为，那些自私的行为，因为这样的行为呢，是没有教养，是没有，是缺乏品德的，是最终的生活。所以经文说，你们如果是天父的孩子，就要有乃父之风，要有父亲的风范和样子。如果那位拣选和救赎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行事也要圣洁，要与世界分别开来，有一个不同的样子。这里彼得也特别引用了利未记19章2节的经文，就是这里所说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处的经文呢，就和我们刚才最开始讲到背景的时候提到的旧约关于这个立约的背景是有一定关系的。整个的利未记的19章，就是这个经文的出处，就是被称为圣洁的法典。是讲旧约以色列民在与圣洁的神立约的关系中该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彼得就是把这个原则运用到了新约的神的子民身上。对于新约中天父的孩子来说，他们需要持守圣洁，因为天父拥有圣洁的性情。只有我们持守圣洁，才配得一个圣洁天父这样孩子的身份。而经文提到的第三个生活态度就是敬畏度日。第17节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节经文提到敬畏度日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天父是公正的统治管理者，会按照每个人的行为进行审判和裁决。这里所讲的按个人行为审判，并不是说神一直在不停地找我们生活中犯错的地方，以至于我们生活呢必须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啊，因为没有哪一个好的父亲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孩子啊。 好的父亲所看重的更多的是，这个孩子整体来说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经文指的也是如此，是说神会按一个人整体的行为来判断，看这个人的所行反映了他什么样的品格，什么样的身份。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是公正圣洁的那么我们需要有这样敬畏的心，过好每天世界上的生活。而神也会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做的符合这样的身份。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对于天父的孩子来说，我们需要敬畏度日，因为天父进行公正的裁决，我们也盼望最终新天新地，神进行最终审判的那一天。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天父的孩子，我们需要专心盼望，持守圣洁，敬畏度日，这就是我们身为天父孩子的生活态度。这样的生活态度也能够反映我们所拥有的尊贵的身份。那么接下来18到21章的经文又讲了什么呢？18到21节经文又讲了什么呢？这段经文特别来提醒我们，我们拥有这样的身份，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贵的救赎，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才让我们可以按照天父的身份来生活。经文这样说：“你们知道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拥有新的开始、新的归属，离开我们从先祖继承来的这些虚妄的行为、这些最终的行为、那些没有永恒意义的生活。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他的救赎，耶稣就像逾越中所献祭的没有瑕疵的羊羔一样，用他的生命赎买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为我们所设立的永恒之中的计划，让我们可以在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认识神的恩典，并且因为我们的相信，可以继续盼望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所以这就是这节经文所讲的内容。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贵救赎，我们拥有这样一个天父孩子的身份，可以专心盼望、持守圣洁、敬畏度日，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等候我们结束在这个世界寄居生活的日子。所以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天父把我们从破碎的原生家庭之中，从这个充满罪的捆绑和伤害中的家庭中拯救了出来，从我们这样的一个罪的遗传之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可以拥有新的人生、新的盼望、新的生活态度。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听过一些类似的见证，见证神如何让一个人从悲惨的原生家庭的经历中得到拯救，可以甚至可以打破这个原生家庭中悲剧的循环，改变整个家庭的氛围。我想这就是我们成为天父孩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我就听过我的一位朋友跟我讲述这样的见证，他小的时候父母很忙，常常没有时间来照顾他。所以他也就一直很缺乏爱，缺乏安全感，甚至到上初中的时候，我这位朋友呢，他的父母就让他离开家，开始自己生活。一个10多岁的孩子，每天就白天上学，晚上还要自己做饭，父母也不会有太多的照料。这样早早离开家的生活呢，他慢慢就缺少和父母的交流，缺少亲近感。慢慢也封闭起来自己的一切的感受，他这样和父母的关系的疏远，也影响了他其他的人际关系。 很少有很亲近的朋友，跟人相处时候也不敢交心，甚至在恋爱关系中也屡屡受挫，总是当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难以继续下去。可以说原生家庭的影响，这些负面的因素也影响到了他生活中所有关系的方方面面。不过认识耶稣，经历来自天父的爱和恩典，就改变了我这位朋友他一切的关系。但他相信了福音，并且经历了教会弟兄姐妹之间那种真实而亲近的关系的时候，他就慢慢开始改变，在心打开了，他开始变得柔软起来。当他认识到天父是如此的爱他的时候，就慢慢可以开始去感受去爱，有了许多的朋友，开始知道怎么去恋爱，也更把这样的爱带回了那个曾经觉得冷漠的家，和父母的关系开始慢慢变得亲近，曾经每次十分钟还充满争吵的电话变成了两三个小时很亲密的分享经历和心情。成为天父的孩子，不只是让他可以从那个破碎的家中走出来，有了一个充满温暖和爱的主里面的新家，就是让来自于神的爱慢慢的去渗入那个曾经的家，慢慢去修补和医治。这样的经历开始让他变得满怀盼望，不只是盼望自己有一天可以享受永远和天父同在，就是盼望有更多的人，包括他的父母，也可以进入到这一个神的家中。这样和天父亲密的关系，也让他愿意按照神的美好圣洁的心意生活，充满敬畏的度过每一天。这就是我这个朋友很真实的见证，我想可能很多人也听过类似的见证，也或许你还没有听过，或许你的家庭中，曾经的原生家庭中也有各样的破碎，父母间会争吵，有无故的责打，语言的暴力，甚至或许有人会经历更悲痛的亲人的抑郁，或者说更难过的一些情况。而我们自己的家庭中也有不好的交流的模式，有关系中的种种隔阂。不过经文告诉我们，这一切的痛苦、悲伤、无奈，当我们成为天父的孩子时，就能得到改变。我们可以拥有一个盼望，不只是永恒中可以修复一切，也有生活中可以获得改变。当我们愿意按照神家的生活原则去活出这样的爱的时候，体现出我们与众不同的身份的时候，一切就会在这样的盼望中得到转变。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成为天父的孩子，更多经历这样的更新和改变。接下来的经文中，彼得就强调了，我们身为天父的孩子，还需要去遵循彼此相处的行为规范。我们会从两点来分享，永恒的生命以及永恒的相爱。在彼得前书一章22-25节是这样说，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22节的经文主要讲了这个天父孩子彼此相爱的相处原则，后面的三节经文呢，则是提供了这个命令的一个基础。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基础，这个要求天父间儿女间彼此相爱的原因。经文提到，这个原因是我们拥有了一个重生的永恒的生命。因为这生命的种子根源是不能坏的，所以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通过听到神的活泼长存的道获得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永存的福音，我们拥有了永恒的生命。这就是这一个彼此相爱的相处原则的基础。这里彼得也运用了以赛亚书40章6-8节的经文来论证这个观点。他也说，这个经文 中所提到的是先知曾经的预言，神借着先知曾经应许的已经得到了实现，这一个永存的主的道，就是我们所听到的福音已经来到了我们中间。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安慰了他的百姓，带来了重生的生命，让每一个天父的孩子都可以拥有这永恒的生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因为这样永恒的生命，所以天父的孩子们需要作为弟兄姐妹永远生活在一起。因为这样永远生活在一起的状态，我们需要有永恒的爱的关系。这经文中22节经文中也特别提到，这样的爱，这样弟兄姐妹之间的爱是切实的，或者说可以说是坚贞的，是永久不变的。这样的爱啊，是建立在永恒之中的。另外，这个经文还提到了这爱两个特点，一个是这里所说的没有虚假，因为这爱是从顺从真理而来的，来自于真理就必然没有虚假。另外一个呢，就是洁净，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已经被分别为圣，我们就用这样的清洁的心彼此相爱。我们作为天父的孩子，是需要有这样没有虚假、洁净的、永久不爱不变的爱，去爱我们同为天父儿女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天父孩子间彼此相处的原则。我们需要用这样永恒的视角来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也用这样永恒的爱，永恒的来自于永恒的福音的爱去爱他们。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弟兄互相称为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去想一下这个词的含义，因为可能我们常常去说，就慢慢忘记了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样的意思。其实这个词很重要的含义就是说，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去活出这个称呼的含义。可能和血缘上的弟兄姐妹不同啊，血缘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只相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而神家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永远生活在一起，去经历这样的彼此相爱的关系。不过在这，当我们还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总会面对关系中各样的挑战。那就像我们家中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既会有美好的相处，也会存在各种冲突。所以啊，我想对于我们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一样，我们也需要去操练啊，如何去在冲突中仍然可以以爱相处。我想可能这样的一些困难并不是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阻碍，而是说成为一个我们不断去磨练我们生命、不断去成长的一个帮助。我们是永远的家人，我们可以像天父爱我们那样彼此相爱。这就是这节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作为天父孩子的生活的原则，就是在彼此相处中彼此相爱，这才能够反映出我们身为天父儿女的身份。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来到这个经文的第三点。这个第三点啊，我之前一直在卖一个关子，究竟是什么呢？除了天父孩子的生活态度，天父孩子的彼此相处，我们最后来看天父孩子的营养食谱。我想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标题都会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突然冒出来一个食谱，好像跟前面两点很不搭。其实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这个作为天父的孩子，生活态度、彼此相处的确可以体现我们的身份和品格。那么为什么吃什么东西会和这些并列在一起？吃东西真的能反映一个人的品格吗？可能我们会觉得这有一些不搭界，但是这很多是因为说我们并不理解当时的社会中的人们是如何来理解吃东西的。当时并没有基于现代研究的这样的营养学，所以人们对吃、对营养有很不一样的理解。接下来这几节经文的论证呢， 彼得是基于当时的一个很通行的理论，当时对于婴儿获取营养以及品格塑造这样一个理解，婴儿所吃的奶会影响他品格的塑造，不管这个奶是来自于母亲还是来自于奶妈，一个好的质量会让这个婴儿身体健康，并且可以让他品格优秀。基于这个背景，我们就可以觉得啊，这几节经文其实是跟上面上文的经文是有一些联系的，是有一定的连贯性的，这一切都和天赋孩子的品格相关。那么下面我们就在这个背景下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看看什么样的食谱才能让我们在品格上不断的成长啊，我们到时候会用这三点来进行分享。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就是经文第一节中说，你们要远离垃圾食品。经文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里经文和上文提到的我们获得新的生命有一定连贯的关系，所以才用了这个所以。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需要摄取适合的营养，来不断的去滋养这样的生命。彼得告诉我们，这一切垃圾食品包括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彼得说，这一切东西都是有破坏力的。当我们在语言上、心灵上以这些东西作为养料的时候，我们品格就会受到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去远离这些东西，跟他们划清界限。身为天赋的孩子，我们要远离环境中这些东西，除去他们对我们不好的影响。所以这里说，首先我们需要远离这一切的垃圾食品。经文第二节接着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对于天父来的儿女来说，有一个很好的食物是什么？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纯净的好的食物是纯净的灵奶。我们就是好像刚出生的婴儿需要奶一样，需要靠着这样一个食物来成长，塑造我们的品格，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与救恩相称。我们需要一个好的食物。这里所说的纯净的灵奶，其中纯净讲的意思就是说不含杂质，不含刚才所提到那些垃圾食品的成分。而灵这个字在这里指的就是说跟永恒相关的。所以对天父的儿女来说，好的食物就是那些只跟永恒相关的纯粹的食物，这就是天上的美味。这样的食谱才是我们需要专注去享用的，属天的品格才是我们需要专注去塑造。到了经文的第三节，彼得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里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尝过主恩典的美好滋味，我们已经认识了福音，认识了耶稣救赎的恩典，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养料。当我们知道福音、认识耶稣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辨别，哪些是对我们的生命成长、品格塑造有益处的，哪些是有害处的。我们会借着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成长。能有好的食谱，我们不断的更深认识福音，经历神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就会得到更多的成长。所以这就是这一段很特别的经文的含义。弟兄姐妹们，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不只关注我们各家的餐桌上有什么样的菜色，也可以更多去考虑我们属灵的餐桌上面有哪些美味可以去让我们去更多的去享用。我想每一个人都不太能够接受每天吃垃圾食品啊，我们需要去吃那些好的、对我们健康有益的食物。愿我们都靠着这样好的营养食谱，成为更加健壮的天父的儿女， 就更能反映我们尊贵身份的品格。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今天经文的内容。今天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有尊贵的身份，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品格都要给我们的天父增光添彩，给他带来荣耀。我们需要在生活的态度上专心盼望，持守圣洁，敬畏度日。我们也需要在彼此相处中爱那些与我们同有永恒生命的兄弟姐妹。我们也需要用好的营养食谱来帮助我们塑造更好的品格，远离恶事，专注永恒，亲近耶稣。愿我们每天中都可以按照这些神家的家规来过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天父可以称赞的好孩子，越来越能彰显神家的美好品格。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孩子，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一个家。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上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操练，让我们越来越能反映我们生命的本质，越来越有从你而来荣美的形象。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